你看过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就是以利亚先知的故事。那么，我们有一段的圣经呢，是在列王记上19章11节。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候，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那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哈，这是以利亚他大战850个假先知啊，那他用的是一个对决的形式，那这个对决的形式就是他要求大家说，你拜你的，我拜我的，我拜的耶和华上帝降火。在我的祭坛上面，那么那个就是神。那所以巴利的假先知、亚瑟拉的假先知们啊，他也在做法哈。所以你就看到，在这个地方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对于追求圣灵能力的人是一定要注意的。当以利亚嘲笑他们哈。你们拜巴利的，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用刀砍自己啊，在那边鬼画符啦，在那边乱叫乱喊啦，没有动静。那另外亚瑟拉那边呢是一样的，所以很可能是三个祭坛。那三个祭坛里面呢，就啊 我们的以利亚呢，他知道。神吩咐他要来面对这个假先知们，所以呢，他一定有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遇见这种 power encounter 哈，就是这种能力对决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邪灵不准彰显。换句话说，就是邪灵不准他降下任何的能力。那你记得在启示录的时候，假基督、敌基督啦，哈，他甚至能够叫火从天上降下来。哎，那么在以利亚对决的这个期间呢？以利亚一定是命令他们呢，不准邪灵工作。所以在我们意志释放也好，OK，或者是你在讲道的时候有邪灵的彰显等等，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他们哈。那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学习到了啊，同心捆绑剑哈，你在这种。对决之前呢，你就已经可以射箭，你先把他们射一通呢，捆绑他们，不准他们有任何邪灵的运作。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每一天每一个主日的时候，你在前一天就可以开始射箭，捆绑邪灵的作为，除非啊。没有，除非啦，你就是不准他们有任何的行动，任何新来的也好，旧来的也好，任何人身上有被邪灵捆绑的，那天就要得释放，所以会有邪灵的彰显。这个邪灵的彰显呢，是因为圣灵太强，他受不了，他要离开。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也要看到这个。圣灵在的地方，邪灵就不能够动。 所以你千万要记得，你有这个权柄，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要把它宣告出来。那这个以利亚先知很勇猛啊，他杀了450个巴利先知，但是呢，他害怕耶洗别王后，不知道为什么，所以400个亚瑟拉的先知，他不敢动。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就觉得，哎，奇怪了，不是有850个吗？哎，他怎么杀了巴利的先知了？那亚瑟拉的先知呢？哎，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放过他们了哈。后来才知道呢，他害怕耶洗别皇后。那耶洗别皇后很妙，神的灵降临在以利亚身上了，他跑得比马还快。那他先到了那个他们的都城的里面呢，王后耶洗别跟他讲，这个明天这个时候我如果没有杀你的话，怎样怎样怎样，这是威胁哈。我们的以利亚大先知才刚刚杀了450个巴利先知哈，吓了就跑了。所以你就看到这当中有一些很不太平衡，或者是说你很难想象这么一个有大有能力的先知怕一个耶洗别的女人。那我们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耶洗别的皇后她是不是也是很有能力的呢？她可能找的那些的先知的确会行神迹奇事，那个是假先知的灵啊，就像以后的敌基督会叫火从天上下来一样。所以你要知道，当时呢可能真的他们会，可是我们的以利亚在场的时候却怎么叫都没有用，因为他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你学习到了，就是你在的时候邪灵你是可以吩咐他们制止不动。OK。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大先知以利亚被他威胁之后就跑到旷野去。神还一路引导他哦，给他东西吃哦，给他水喝哦，他拼命跑。不是跑了，是走了。走了40昼夜齁，从那个加密山齁，在靠近地中海那个地方呢，一路走走走走走走走到西奈山。就走到西奈山就躲起来。所以他们在现在的西奈山齁，其实是在阿拉伯境内的西奈山哦，他们找到了一个洞啊，觉得说，哎，这个大概就是以利亚的洞啊。Anyway 啊，以后有机会了，我可以去瞧一瞧哈。那么我们在这段故事当中可以学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不是在这里。但神在这边他讲了，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大老远从加密山跑到他们的撒玛利亚城，然后再从那个地方再走了40昼夜，跑到了这个西奈山。所以神就有给他讲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所以我们要想哈，耶和华神差派他去面对850个先知，一个先知这么有能力的，然后你现在跑来这边干什么？这是神给他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这句话，我们的神问了他两次。结果你去看圣经的话，你就发现他那两次的回答都一样。那他不明白自己的软弱，没有在神要他去的地方。所以他是先知啊，他自己以为全以色列人只剩下他一个人对神是忠心的，但是他不知道神为他自己留下了7000个人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就看见了一件事情， 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全知的，你跟我不可能全知的。我们可能认为现在形势险峻啊，全以色列的国对于以利亚来讲，好像只剩下他一个人是对上帝忠心的，其他的都是拜偶像。但是没有，有7000个人啊，因为他不晓得，所以他的认知当中就产生了误差。那么他很可能在他不敢面对耶洗别的威胁，我们看第二点，他就没有询问神他该怎么做，然后他就跑了。所以可能就是在他认为全以色列是剩我一个了，你不好好保护我吗？你怎么让这种事情还临到我呢？所以我们在这边又学习到了，哦，原来当我们有错误认知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对上帝的认知错误之下，我们会做一些情绪上的反应，就像以利亚这里跑走了，他可能心里面很怪神哦，我这么忠心你哦，全以色列人剩我一个，你怎么让这个耶洗别这个老太婆皇后威胁我？我还真的很怕他。但是神在这里问他说：“伊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来提醒他 ，OK， 他不应该在这个地方了，因为神没有吩咐他到这里。神没有吩咐他到这里，所以他不应该来的。但是神很耐心的帮助他来到西奈山，他想要到西奈山跟神亲近。那么神吩咐他出来的时候，他就用什么烈风啊、地震啊、火啦、啊，那这个地方。我们从一个属灵上的角度，这个烈风就是圣灵的风很强。我们相信呢，在以利亚他在面对这850个先知的时候，他是真的是灵很强，烈风大作，崩石走沙，哇，那个景象真的是会很害怕的。诶，但是他说神没有在这里。地震呢，也是我们无法预测的。现在有很多现代的科学一直想说，我可以预测地震吗？结果这个误差还是很大。神也没有在这个里面。火来了，神也没有在这个里面。但是火之后有一个微小的声音。那我们这边学到就是说，神不是只有在很大的能力当中彰显他自己。的确，先知以利亚刚刚才经历过850个先知斗不过他一个人，众以色列人都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所以他们认清了，他们杀了那个巴利的先知，现在已经要走上复兴了，找到真的神了。然后以利亚就跑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想，神可能要交代他怎么样让那些的以色列民重新的敬畏上帝啊。但是他跑了，这个就是说实在就是破坏了神原本的计划。那个时候就是可以打铁趁热哈，好好的教训众人一番，让他们知道谁是上帝啊，可能就告诉他们说，你们祭祀的时候要读律法书，要什么 那那个时候就可以好好的做一个先知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神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OK， 那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不是像神在西奈山宣告十诫的时候那个那么令人害怕敬畏，在我们今天呢也不是参加什么大的特会哈，有名的讲员你才会有神的启示。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追求微小的声音，只有在你安静的时候。所以我们有一些的教会他们推行这种安静等候，还要去听这个微小的声音。那但是我们教会呢，我们教会是第四项，在这个火之后呢才有微小的声音。也就是说你跟我被圣灵的火炼净，挪去我们魂里面的掺杂，灵里面的拦阻，你就可以听到圣灵微小的声音。我们寻求神的旨意是需要安静的，在你情绪上，就像我们看到先知以利亚，他没有办法安静，他整个路上很可能都是在埋怨上帝，没有好好保护我。他忘了他是先知，他是要来拯救那个时代的人，叫他们重新归回上帝。那他在那边没有办法听到微小的声音，所以我们的神必须要让他走了很长一段时间，让他的身体疲惫，然后再让他看到你曾经经历过很多的能力，风、地震、火，神没有在里面，只有在这些都安静下来之后，微小的声音才出现。所以你也可以讲说，先知以利亚从这个时候开始，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又更进一步。我们前面讲了他很多坏话，我们前面讲了很多他的不堪的历史，可是你要知道，他毕竟是所有先知的排名里面是第一名的。为什么？因为他到最后是被火车火马带上天的，没有经历死亡的。但是从这个事情之后，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是越来越好。为什么？因为他学习到了，他曾经是一个很有名的讲员，很有能力的，很棒的，但是他现在学到，那我学到的是圣灵的火是来洁净炼净你跟我的。你要听清楚圣灵的声音，是要把灵里面的邪灵的搅扰，把你魂里面的掺杂通通都挪去。这可能需要风啊、地震啊、火啊，这么大的恩膏。你跟我可能都是在一个释放的过程当中，你可能在一个释放的过程里面，你感觉好像哎呦好久了，有人搞一年，有个人搞两年了，我还在打嗝，我还在打钱，我还在做噩梦，我还在什么？好，你也在学习，我也在学习，但我们要追求的是神啊微小的声音。
那这个神微小的声音，是我们每个人要学习的。但是这个微小的声音，需要是在火之后，就圣灵在这里排列的，是灵火炼金之后。最后一点哈，尽管是一个伟大的先知，也有软弱的时候，他只看到自己的孤独无助，没有感受到神的帮助跟照顾，那他需要特别神的恩宠，他需要被恢复，需要被兴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灵命程度都不一样。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了，他说：“哎，你们坚固的人要担当不坚固的人啊，你就是要保守他们啊，要让他们真正的明白啊，应该是罗马书对不起，那担待啊，弟兄软弱。”扶持他，扶起来，因为他现在特别需要神的恩宠。那我们讲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也顺便提及哈，我们待会要操练。我们东湾教会跟火柴学院呢，我们的第一门课哈，就是要彼此祝福。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祝福。你的嘴巴里面讲出祝福的话的时候，是圣灵的运行。当你嘴巴里面讲出不好听的话、恶毒苦毒的话、贬损人的话、埋怨人的话，你猜猜看是什么灵在运行呢？有些人他会质疑我，游牧师，你讲的话太好听。很多的弟兄姐妹呢，你发预言的时候，他听不懂你在讲什么。我坚持不可以说不造就人的话，那一定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因为我深知道你讲出来的话是带着圣灵去的呢，还是带着邪灵？你要谨守你的口舌，祝福人，不管他配不配得，你要祝福他，你把好的东西带给他，也许你就碰到一个大有能力的以利亚先知，他正在彷徨无助孤独的时候，他就最需要你一句两句鼓励的话，他就重新站起来。如果你也跟着他埋怨，你也跟着他顺便讲讲那个那个，那你们都在一个邪灵的掌控当中，有苦毒啦，有怨恨啦，有嫉妒啦，有纷争啦，有比较啦，有论断啦，这些东西通通跑出来。所以大家要明白，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我们彼此鼓励，彼此相爱都来不及，千万不要落入让邪灵攻击你跟我的任何的机会。当然我们话说回来，如果有人做错了，如果有人犯罪了，那要不要提醒他啊？通常这种事情是让牧师来做啊，我会用最好的方式，但是弟兄姐妹之间呢，最好不要彼此批评论断。哎，你只要说他现在需要悔改，你就暗中的设悔改信心箭给他就好。 恩膏福音界，你就是悔改的恩膏啊，悔改的恩膏，刚强的恩膏啊，你让他能够站立起来，突破突破，因为你爱他，爱不是姑息，爱甚至要面子，但是这个面子需要是一个成熟的弟兄姐妹，所以加拉太书第六章才会说偶然被过犯所胜啊，你们属灵的人，成熟的人要把它挽回来。哈利路亚，我们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这段的经文有点长，但是主，我感谢你，你让我们真的看见了，所以你的心意是让我们彼此祝福，彼此相爱。是吧，纵然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他没有办法在所行的事情上每一件都是百分之一百正确，百分之一百属灵，但是主，我们也相信你爱他们，你要兴起他们，你要让他们真的享受神你的扶持。谢谢你差派我们，也使用我们，让我们这一个小小的团契能够彼此帮助，彼此帮助，我们感恩，愿我们都是一个彼此扶持、彼此造就的弟兄姐妹，请你帮助我们，请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